下面是伯牧师这一周的讲道。大家早上好，很高兴你们在这里。最开始呢，我想要提醒大家，下一周 Randy Remington 牧师会在这里为我们做讲道。我们非常兴奋 Randy 牧师可以在这里为我们分享。我们最近呢是在花园的一个系列里面，那 Randy 牧师他也会继续延续这个系列。他有一个从神来的话语是很多年前神给这个教会的，所以我非常兴奋来听到他要跟我们分享的。那我们现在是在花园的这个系列里面，现在在波特兰呢就是开始种植的这个季节了。那我其实不是对这些非常熟悉，因为我是从 Bend 来的。那在 Bend 呢，那很长时间是在下雪或者是有冰的，那有太阳天气好的这个天气呢，其实是这个季节是很短的，然后呢很快这个霜冻又来了。所以呢我在这几年在波特兰居住的这段时间呢看见这个绿色的植物生长是我生命中一个带给我非常多乐趣的事情。那我看见许多的花，许多的颜色，就让我想到这个在周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会堂是有各样的人，我们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故事，每一位都是很美的。所以呢在这个花园这个系列呢，我觉得是非常的恰当。当我在回顾过去的这十几年，我心里面好像有一个呐喊，就是这个呐喊呢就是自由，就是在我自己生命里面的自由。特别是我年纪已经越来越大，然后我看见周围很多跟我同龄的人仍然被同样的一些就是很不值得的或者是其实是愚蠢的事情所捆绑。他们的生命并不快乐，他们也生命也并不富有成果。那我不想过这种被痛苦或者是上瘾、愤怒、嫉妒、骄傲、焦虑所奴役的这样的生活。我不想要生活在这样的锁链之下。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句话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就是我听到就觉得鸡皮疙瘩都会起来那么重要的信息。当你真的意识到你是神的儿子和女儿的时候，你的父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当你能够完全的接受并生活在他所供应的爱中，你就会得自由，而且是真正的自由。而这就是我想要的。而这个自由是有关于主的这个主权的。这不仅是你选择相信关于耶稣的一系列事情， 而是呢，而且还有就是你生活在他的主权之下。那我们在美国的呢，可能不太喜欢听到说这个王权这种这样的话语，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是专门去打那个独立战争，从这个王的这种权势之下，我们要得自由的，我们是这样的人。但是呢，这里我们却看到这个自由是关于耶稣的主权。当你邀请耶稣进入你生命的花园，当你让他在花园里面，让他这个浇水、施肥、除草，这样才是进入真的自由。那这个讲到除草，除草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其实很讨厌这件事情，是非常这个艰苦的工作。那我们在这个我在自己的花园里除草这件事情尤其的困难，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一些杂草。我想没有哪个花园是完完全全的没有这个野草的。也许有些野草它是比较小的，或者是有一些看起来可能还很好看。我小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一种花，它叫 Queen Anne's Lace， 就是翻译成雪珠花。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好看的一种花，但是我妈妈后来告诉我说那是一种野草。实际上呢，在其他的一些国家，甚至把这个花呢是叫做好像是这个魔鬼瘟疫，因为呢它是传播的很快，会杀死这个生命中其他的生命。所以呢，在自己的花园里面能够看见野草，有的时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呢有些野草你是非常难除去的。有些呢你可能会想说，那这个野草除掉了，我要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呢？所以保罗他了解这一点，他知道这个除草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是写了很多给早期教会的书信，是关于除杂草的事。他说啊，听我说，你非常棒，我也非常爱你，愿恩典和平安与你同在。那现在呢，需要把这些杂草拔了。他的非常大部分的书信都至少有一些是关于除草的，可能有一些是一些鼓励，然后加上一些纠正。那这个最直接的书信之一呢，就是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是这样一个城市，它是在就是新旧就是公元前公元后交接的这个时候呢，之前都是由希腊统治的，然后呢被这个罗马占领，然后变成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呢它有相当大的这个罗马帝国的影响， 但是呢，同时它也好像是就是好像是一锅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的影响的这样的就好像一锅炖菜的那样的感觉，就有不同的这个道德的标准或者是取向。所以呢，这个保罗呢就给他们写这个哥林多前书，其实是一封非常严厉的信。他一共给哥林多教会写了四封信。那我们在圣经中呢是有两封，其他的两封呢是在这个书信中他有提及到，所以我们知道。那这个第一封呢，哥林多前书是非常严厉的一封信。他在这里面讲到分裂与不团结，讲到这个淫乱，讲到信徒之间的诉讼，讲到他们的这个崇拜的混乱，也讲到死者复活的这一件事情，要来解决哥林多教会信徒的一些疑问和误解。而这个书信的对象呢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和同工，他们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人，不是说还不信主的人。保罗称他们为弟兄姊妹，他们是在教会的这个花园里面。但尽管是这样，但是呢，他们还是有很多言行是跟这个耶稣基督的道是不相合的，所以就好像把这个杂草带进到了花园。所以保罗是写了一封关于耶稣的主权的这样一封信，就是说耶稣的主权在你们的这个分歧当中，在你们的性取向上面，在你们对所以保罗给他们写了一封关于耶稣的主权的信，他谈到说耶稣的主权在你们的之间的分歧，你们的性取向，你们对金钱的管理，你们对你们的这个崇拜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上，他的主权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呢？然后他把信寄出去，然后他等待，要来看看他们是否还会再爱自己。想知道他是不是应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呢？或者是可以留一些东西是到以后再来处理，或者是采取一个阻力更小的路。那我作为这个牧师和家长，我有过同样的经历，次数多的我数都数不清。就是说了一些诚实的话，或者我认为是真理的话，那我说了以后呢，我希望我说的是对的，我希望对方呢也能够接受这样的信息，希望呢我的孩子能够理解，希望我的孩子还会爱我。那我们作为就好像如果我们到别人的花园里面看见一些野草，那我们有可能会说哦，这边有一些野草，那对于这个花园的主人来说也不一定是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一个评价。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我在这个路上停车的时候，有人就来纠正我的这个停车这件事情，那我是并没有非常接受他的这个批评或者是建议，我心里想说是谁让你有这样的权利呢？就好像你是这个管停车这件事情的老板。但是呢，这就是保罗的第一封书信，他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对哥林多教会的人来指出他们中间有些做的不对的事情。而哥林多后书呢，是一封非常美的书信。那今天我们在讲到的中间呢，我们会大部分的时间在这个哥林多后书来，我们来读，我们要来看看耶稣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季节有没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话。因为我们的教会在这个花园的季节，我们也应当是，如果有杂草是要把杂草除掉，因为我们所想要栽种的不是只是一些看起来表面上好看的事情，而是那些能够世代繁荣的，能够世代繁荣的东西，是能够在神的国里面结出果实的东西。哥林多后书7章1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这里呢，有讲到，一切的污秽，就是好像讲到一种污染。如果你在这个俄勒冈州的中部开车的话呢，你会看见很大的这个标语的符号，上面写的是说你要去控制那些非常顽固、非常讨厌的那些野草，所以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让你的这个院子里面呢没有这样的野草，因为一旦是在哪个院子有这些东西呢，它是会它的花粉会到处飞，然后它就会影响到很多的地方。这一个经文呢，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独立的经文，但实际上它为保罗的下一节经文奠定了基础。这一节经文向我们揭示灵魂，我们如果要有一个健康的灵魂，我们需要使用一些秘密的武器。那这些秘密的武器呢？在表面上看，可能是不太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会来看一看这一些秘密武器，它怎么样使得这个花园从一个野草丛生的地方到一个充满这个美好、充满果实的这样一个花园。那我说的这些秘密武器呢，它们是痛苦、悲伤和遗憾。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7章2到4节，你们要心地宽大，接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共死。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在我的这个圣经的旁边的这个空白的地方呢？我有写一个就是一个评语，就说到 哇，这是多美好的生活呀！在我所有的这个患难中，或者是无尽的烦恼中，我的快乐是无限的。我们非常的关注这个快乐或者是悲伤，而且觉得呢，这个就是，如果快乐就不是悲伤，如果悲伤就不是快乐。但是保罗在这里引入了这两者的概念，是在一颗心，在一个灵魂，在一个头脑里面，同样的同时的有这个快乐和悲伤。我有这么多的患难，但是同时有无尽的快乐。他更多的谈到了这个患难是什么。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我也曾经这样感受过，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你有没有这样感受过呢？外面非常大的征战，里面有很多的惧怕。但是紧接下来的呢，就是一个转折，但是神，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提多呢，是保罗的一个非常信赖的同工，他现在正在促进保罗和哥林多教会之间的某一种调解。他在马其顿跟这个保罗见面，给他带来了教会的消息和他们目前的状况。虽然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谈到的是他的感受，但是呢，他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哥林多人对保罗的第一封书信中给他们带来的这个除草的纠正的反应。那我们可以从哥林多教会学到很多。他们收到一封信，是他们需要被修正。如果你的邻居告诉你应该如何停车，你是什么样的感受？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追求这个自由、追求独立的这样一片土地上来说，更加如此。我们不喜欢被修正，或者是这个你的朋友来要求你要做得更好，或者是你的孩子来要求你要做得更好。那在我的工作中呢，我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来接受到这个修正。每一次呢，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考验，就是我要怎么样来回应，不是说对某人回应，而是我要怎么样来对耶稣的这个主权来回应。每一次我收到一封 email， 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交谈，然后呢，这个通常呢都是以这样的词来开始，就是呢，他可能开始说，我跟你说一件事，你不要往心里去。那他一开始这样说的话，我就知道了，我很有可能就会往心里去。 那这些修正当中呢，有一些是，就是不是那么公平的一个评价，但是也有一些时候呢是非常，非常好的指正。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对于我来说，我都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痛苦的经历里面，真理是什么？我怎么样从这个经历里面得到这个真理是我可以应用的？我们常常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就好像我跟我先生 Cliff，如果我跟他争论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对。但是呢，我需要问的问题是，在这个时候我需要听到的真理是什么？是我需要，怎么样来降服于在这件事情当中来降服于耶稣的主权？那哥林多教会的人呢？他们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决定不要，去责备这个，给他们话语的这个人，或者是相互指责。他们没有变得苦读，或者是充满这个防御性，他们没有去，就好像去杀掉这个，带给他们修正的话的人。相反呢，他们是以一个热切的关心，真诚的关怀来对待保罗。我们继续读。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而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因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培养我们灵魂秘密武器的，其中之一呢，就是这个悲伤或者是忧愁。我们要识别它，以及，它这个试图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什么？在这里呢，保罗特别谈到因这个忧愁而产生的懊悔。因为呢，我曾经在这个年轻人的事工里面服侍很多年，所以呢，我曾经听到非常多的人讲这句话，说：“哦，我没有任何，我的生命，没有任何后悔的事情。因为呢，就是因为所有的事情，我才会到现在的这个点。那我就觉得说，我可以了解你的意思。”但是呢，如果一个人真的没有任何后悔的话，我其实是有点担心的。我觉得好像这种好像有点反社会。如果没有后悔的话，就好像你没有去检查你自己的这个生命。就好像是对于你这个可能会伤害到的人，没有任何的同情同理心。但是呢，这个忧愁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达到一定的目的，因为呢，它可以使我们改变方向。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是有一句话，他说：“ 这个因着神的意思忧愁，生出懊悔，以致得救。但是呢，这个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我觉得这个repentance 就是其实是悔改这个词，在这个中文的经文里面是把它翻译成，在这一段要翻译成这个懊悔。我觉得这个词呢，好像一直都有一个负面的不好的印象，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词，因为对我来说，它意味着这个被医治。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柔软的、非常温柔的词。它不是说我好像是要这个伤害你，要去来揍你这样的一个词，而是好像耶稣在对我们说，我想要你更加的能够靠近我，我想要你的花园更加多的结出果实，我爱你，我对你有更好的计划。那这些是这个悔改或者是懊悔。那对于懊悔呢，我们是可以有三种反应。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对于这个忧愁的反应，是他们非常真诚的渴望洁净自己，他们对于这个罪或者是错，他们有一个愤慨的心，他们渴望看到这个正义得到伸张，而不是说是充满防御性的，或者是要为自己找借口，而这就是这个悔改所产生的反应。悔改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 metanoia， 它的意思是一个方向上的改变。那有的时候我们讲到悔改，就是好像说那你就是转身朝那个相反的方向走。那这个呢，它是一个简化了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实际的过程呢，是应该是我们要来鉴察自己的这个脚步，我来看我是怎么样来到我现在这个点的，而我又做了一个决定，说这一条路不是我想要继续走的路。因为如果我继续这样走的话呢，我就会最终到一个死胡同，那到那个时候呢，我没有别人可以去指责的，只有我自己。所以呢，我要来看我的这个生命，我要来改变我自己的思想，要把我的这个心思意念与耶稣基督的来相合。这才是悔改，不是只是简单的说，哦，我以前是走这个方向，然后我现在就掉头走另外一个方向。因为那样听起来真的太简单了。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过程，是神在我们的灵魂的土壤中工作的一个过程，使我们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实。 当我们生命中有这个懊悔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可以有三种反应。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说，哦，我应该是伤到那个人的情感了，或者是哎呀，那个地方我真的是非常的失败，我们怎么做呢？三种可能反应是，我们或者持续的喂养它，或者我们埋葬它，或者我们来使用它。喂养它、埋葬它，或者是使用它。你可以来喂养，你可以不停的在这样的感觉中，就是说，哦，我做错了一件事。我知道有很多人他都是在跟他们的孩子的关系中间呢，是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就是呢，你意识到说，哦，哇，我真的是把这件事情搞砸了，那你呢就好像在这样的一个坑里面，然后你就不停的喂养这种罪恶感。你可以这个用内疚、用羞耻、自责、痛苦、愤怒各样的方向来这个打击自己，还有苦读。所以呢，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东西来喂养这个深坑里面的各样的这种情绪，而且呢，你可以在这个坑里面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但是这是一个自然，但是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我们的仇敌就是利用这样的后悔来做他的武器，然后呢，他就是会不断的造成新的伤口。那一件事情呢，可能是20年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仇敌现在都还能够使用来制造新的伤口。但是记得吗？我们在最开始说的，我们的目标是自由。所以呢，你是可以去继续的喂养这些杂草，但是不要这样做。不要再继续的喂养他们。那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去埋葬它。你可以去辩护、去阻挡，或者是指责其他的事情，或者是其他的人。你可以用其他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用别的东西来麻痹自己。比如说你上了车，然后你意识到，哇，我刚刚哪一句话其实是说的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对，然后呢，有这样一种懊悔在你的心里，然后你不喜欢这样的感觉，然后你做的下一件事情就是，哦，那我就把那个收音机打开，然后听些别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继续再来想这件事情。但是呢，从长远来看，这是行不通的。不要去喂养这个杂草，但是也不要埋葬它们。因为呢，就像我花园里面的这个马尾巴草一样，你要是把它埋起来，你暂时看不见的话呢，它以后还是会起来，然后它会占领大片的地方，而你呢就一直被锁在那样的景况当中。所以呢， 对于这个懊悔，我们所应当做的反应就是来使用它，要来悔改，来改良你的土壤。悔改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件事、一个行动或者是一个道歉，它是一个改变，是一种新的方式。这个悔改听起来有可能有点负面的，或者是非常，就是非常激进的，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词。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词，因为它总是让我们从这个羞耻感中能够出来，然后能够进入耶稣的这个热情，耶稣的饶恕，耶稣的主权。所以呢，当我们在我们花园中在散步、在管理的时候，我们应当，一有机会，我们就是向着这个悔改来奔跑。今天让我的脚步朝向你，我不想要住在这个罪疚感里面，或者是在这个羞耻感里面。那我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犹大跟，彼得，他们俩都犯了错误，但是一个呢，最后是悔改，另外一个呢，却是死亡。我读到这个芭芭拉·泰勒的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更喜欢悔改，而不是悔恨，而不是悔改。我们宁愿说对不起，我很抱歉，我对自己做的事情感到非常非常的糟糕，而不是真正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做事。”长久的内疚是我们为了避免改变而愿意付出的代价。我想到这个浪子，他当然他是做了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呢，有一天他就决定了，他说我不要再继续这样的生活。然后在那一刻呢，他就改变了他的方向，然后他的脚步就重新，回到这个儿子的这个身份。他本可以继续待在那个，就是那个猪圈里面，或者是那个深坑里面，他可以来想说，哦，我不知道我的爸爸会不会要我回去，因为我做的这些事情实在是太糟糕了，太大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就是愿意鼓起勇气回到这个父亲的家中。有一天早上呢，我就是坐在我通常会坐在的地方，就是我来跟神的一起的一个时间。然后那天早上，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个想法呢，就在我里面就产生了一种痛苦，然后我就认识到它是一种这个懊悔。那我当时做的呢，就是把这个感觉推开。因为呢，我就对自己，因为我想要继续来。集中注意力在我在读的那个经文，或者是我在研习的东西， 我就把这种感觉推开，但是呢，很快他又回来，就好像野草一样。但是呢，因为我正在学习的也是这个关于野草，关于我们怎么样向懊悔来回应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呢，我就停下来来看这个感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我自己是什么造成了这个痛的这种感觉呢？那我后来我就发现说，是因为在很多年前我在作为家长所做的一件不恰当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给我很大的羞耻感，就是我作为母亲，那我在那里我就觉得好像有片乌云，就一种重量就在我身上，感觉非常的沮丧。就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做这么糟糕呢？为什么你没有用更好的方法呢？我感到他这个就是这个重量想要把我压倒。而且呢，我也不想要，就是我其实不想要去面对这个感觉。那我就是，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推开这个感觉。我可以说，我为我的孩子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了，他们应该是对我感恩的。或者是说，我自己也是在那个时候经历非常多的事情，他们应当了解。我也试着把这个推到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上，但是呢，还是没有非常满意的结果。那这个圣灵呢，就开始问我一些问题，我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因为也许对大家也是有用的。第一个圣灵问我的问题呢，就是我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是什么？那我可以看见这件事情上非常清楚的看见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太太，我当时的责任是什么。我也看到其他的一些方面的，或者是其他人的一些责任。然后呢，圣灵就问我第二个问题，他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我需要做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比如说请求饶恕补偿，或者是以某种方式来释放这个愤怒和苦毒。然后我问我自己，我有没有这个去请求谅解。有没有向这个我伤害的人请求谅解？有没有问这个耶稣请求谅解？那对于我的这个情况来说呢，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的，我有向这个被伤害的人请求，也有向神请求他们的饶恕。但我没有向自己请求饶恕， 我没有饶恕自己没有做得足够好，我没有饶恕自己当时所知道的就是那么多。有的时候你需要原谅自己，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一个更好的做法。那个时候呢，对于我来说，就是让圣灵来走进我这个灵魂的花园。来让这个圣灵用他的眼光来看我的生命，来看这个世界，来看我的孩子们。那我们要面对自己曾经做错的事情是不容易的，我们面对破碎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当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医治，而悔改呢，会带我们向医治，悔改也带我们到真理，而真理会使你得自由，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今天早上对你的问题是，你愿意来在你的这个灵魂的花园中来查看吗？就在现在，你可以闭上眼睛，在你灵魂的花园里，你可能会看见一些非常美好、非常繁盛的地方。你在这些地方做了非常棒的工作，你可以看见神的祝福，神的工作在那里。也有一些地方可能看起来是非常贫瘠。如果你来看你花园中好像最贫瘠的那一块，你把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懊悔给他一个名字，他的名字会是什么呢？那你继续想着这个名字，然后你问自己，在这上面你的责任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是你应该做还没有做的事？是不是你应该请求饶恕，或者是开始一个对话，或者是划定一些边界，或者是饶恕自己？按着神的意思来忧愁，就会给我们带来懊悔，而懊悔使我们能够得拯救。让我们在这里停留一点时间，邀请耶稣来在你的花园里与你相遇。他是一位非常美好的神，让他来对你说话。我感觉到现在在这里，也许你听到你需要 到某个人面前把一件事情能够和解，或者是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对，那这个想法呢让你充满了惧怕，那我祷告圣灵让你给你充满自信和勇气，让你能够做对的事情，不是关于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而是关于耶稣的主权。我感觉到我们当中有家长，你可能在一个羞耻当中，那我感觉神今天要把那个好像乌云一样的那个感觉把它挪去，他要让你来过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你可以爱你的孩子，圣灵，我们邀请你，让我们今天在，请你继续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工作，可能是在我们，非常久的过去，神，我们宣告你的盼望，你的医治，你的自由。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邀请你来做你最棒的工作，我们欢迎你，我们不要做那个杀死带话者的人，我们要来拥抱你的生命，你的修正，我们愿意要跟你相合，愿你的灵来使我们往前行，我们爱你，我们敬拜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最后我要来祝福大家，愿你们是那戴上手套拿起铲子在花园里工作的人，来看在花园中的一切，哪些是美好的，哪些是要除掉的，愿你愿意来降服于耶稣的主权，奉耶稣美好的名祷告，阿们。愿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见。记得下周是 Randy Remington 牧师会在我们中间。